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我们的经验的机制第832节哈。所谓的经验的机制是说，我们在这个人世间，你体验到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啊？就是你什么样的经验？那这个经验就好像投入产出一样哈，就是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么你的经验就是这样啊，就好像。生产线一样哈，那赛斯在上一节课他是提到说，真的来讲的话，恐怕是你的感受是将来你经验的机制的来源。换言之，就是你先内心什么感受哈，那么你就会创造那样的经验机制出来这样子。那到了832节当中呢，它有一长段的文字叙述。其实832节是看起来是非常轻松、非常简单的一节哈。他这里提到说，在你们的社会里面呢，一般都会认为说，如果一个人要有生产价值，或者是快乐或满足的话，那要怎样做呢？就是要有正当的职业啦，或者一个家庭啦，有很好的亲密关系啊，有很好的健康啊，有归属感。这个我想我们大家都同意嘛。那我们现在呢，比如说我们做所谓心理治疗或任何其他的工作的话，我们也是希望把它导入一个他是快乐的，他是满足的，他有正当职业，他有很好的亲密关系，跟他有归属感，对吗？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呢，他说呢，当然对社会来讲的话，有一个很好的社会计划啦，有更好的就业机会啦，有保健啦，有都市方案啦，然后给群众满足。所以我们在人世间，我们追求的。基本上就是一种感官上的满足，然后呢，生存上的安全，这是我们一个很基本的一个需求哈。当然也有人把它分为很多层次了，那我们现在暂时不管这个东西哈。然后呢，他说鲜少会有人谈到，感觉个人感觉其生命的目的跟它的意义的天生需要，那也很少人会对个人的戏剧的天生需要，去了解，而那个是一个内在的心理戏剧，哈。那对这一段文字，各位是怎么想的？那我觉得这一段文字的话，它有很多含义啦。那我个人对它的看法是这样，哈。这样讲好了，哈。比如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在看价值观的话，哈，比如说刚刚讲过嘛，你是快乐的，你是满足的，你有很好的亲密关系，你有。很好的健康或归属感，对不对？啊，刚才我们这个新朋友就提到嘛，有的人呢，他就是要恨够才可以，他可能就是恨够，他才满意。那为什么会创造一个恨的状态呢？因为他要恨够，他的基本感受是他要恨够，所以他去创造一个恨够的感受出来。对，所以他并不是我们以为的，他是同样一个标准的。比如说有的人来的话，他可能这样讲好了，如果是一个戏剧来说。我们今天就是一个，我们叫片场，拍片场，那这个片场的话，我可能是那个一进来，然后人家一个坏蛋过来，然后一脚踢到我，然后我就死在旁边的，就这个角色。可是对我来讲，因为我很清楚，我等一下进去，然后被踢一脚，然后躺在地上，死掉了。那可是我会很满足，因为我把这个戏演得很好，是我的人生的戏剧感，我的刚刚提到我的意义，我的目的，你知道我意思吗？那现在人为什么都需要谘商？为什么需要这些心理问题？因为他对他的生命的意义、他的戏剧感，他不见了，他对整个 picture 不见了，整个他人生的 picture 不见了。我们不是同一个东西，我们绝对不是同一个东西，因为我们天赋不同，因为我们的其他的任何的特质都不一样，对吗？那可是如果说在内在来讲的话，因为。不管是物理学家也好，或任何的现代的一些量子科学，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现在的显次系是从隐次系来的，那隐次系从超隐次系来的，超隐次系从超超隐次系来的，所以你会发现到说，你根本没有对你身体做什么，但是他身体会继续运作，你也没有对你的思维做什么，可是他天赋就在那边，对吗？所以显然他是其来有自的，他并不是一个。你能够完全操纵的东西，比如说你要有多少智慧，不好意思哈，有很多是来自灵感呢，对吧？有很多来自你的一种内在潜能，它可能跟你学什么东西还不一定有关，对吧？那所以这个层次的关系来讲的话，当然按照 我们学设施久一点就知道，我们一直在强调哈，就我从每次上课我都会强调，哎，你们拜托看一下那个水德拉玛，啊，因为水德拉玛是一个最基础的东西，就是说你了解到说我今天是内在的行动，我是内在的行动，那我要是内在的行动的话，但内在要有行动之前，它是不是已经有一个设定好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然后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家庭，然后什么样的智商，什么样的长相，什么样的天赋，碰到什么样的人，是不是？可是问题是，当你回到了物质界之后，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你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呢，有人告诉你一堆的规矩，那什么规矩呢？好的工作，好的亲密关系，好健康的状态，有好的归属感，但是少了一个东西，我活着干什么？我来要做什么？有很多人又聪明又健康，然后所有的一切都很好，可是他很年轻就死了，因为他不想活那么早，活那么老。他对这边的戏剧，他唯一的想法就是说，我来一下啊，这个人我跟他蛮有关系的，我想来点他一下，我想来让他产生某些想法。好，那所以因此你没有办法去想的，不是信念的问题。我经常在讲，毛毛虫当它变成蛹的时候，它不知道什么信念变成蛹，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有一个后面的行动力在推着它，可是我们对我们本然的天性的或者是自信的东西，我们真的不了解。我们对我们的行动力完全不了解。我们对行动不了解以后，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乱抓。所以乱抓的时候，当就这样讲好了，你觉得说我有钱我就快乐，但是有钱以后有真的快乐吗？没有。有婚姻有好关系，我就快乐。当有婚姻有好关系的时候，你真的是快乐吗？你还是有一种东西，就是我们刚刚在讨论的那个，好像是什么东西哈？我好像该做，或者是想做，或者是好像连最后连那个东西是什么都不知道了，连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你都不知道，你已经忘记了，你知道吗？因为那个东西必须要怎么样来，你知道吗？你必须要透过很多的不断的行动当中，那个行动才能产生 normal distribution 很多的大量法则以后，那个自然normal 的法则才会出现。所以一个人的能力跟特质必须要经过他很多的尝试，很多的行动之后，那么行动当中会带来很多的行动，然后行动会构成本体。你做多了，比如说我谘商多了，我就谘商师，对不对？那你从来没谘商，你说我是谘商师吗？没有，对不对？因为你没有谘商过啊。那你们叫我查老师，因为我上了十几年的课嘛，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身份感是从行动来。可是问题是，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再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原本的行动是什么，因为我们一来的话，我们会受到父母的信念的影响，父母要叫我这样，叫我那样，对不对？那可是问题是我本来是有我内在真的想要追寻的东西，而且我按照我的感觉，我是知道要做什么的。可是那个感觉现在会不重要了，因为那感觉被价值观所取代了。好，就是刚刚提到的，你要快乐，要满足，要正当的工作，要亲密好的亲密关系，要好的家庭，要良好的健康，要有归属感，是不是？所以你忘记你的行动了。那我是觉得说，为什么现代的社会哈会比较会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一种茫然的感觉，因为它被设定成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是它缺乏的戏剧感。我刚刚提过了哈，如果你来这边真的只是做一个清道夫，那问题是你本来在来之前你的内在的这个计划当中就只是要做这个而已啊。可是你怎么进去以后都不是在做这个呢？你知道吗？像我们在看那个Matrix 哈，那个电影的时候，骇客任务哈，那个守将，就唯一能够开那个门的那个守将，他一辈子守在那边哈，就是为了要开那个门。开完门以后他死了，他就好高兴。你看我把那个任务完成了，你知道意思吗？你看很多的这个。武侠小说，他也有常常会说：“哦，我锁在这里哦，就是为了要你下来，然后我载你出去这样子哈。”是有这种东西的，因为在整个 drama 整个内在的次序当中，它是有个频谱，那一定是有一个相同的频谱在整个计划当中。所以他这里后面有提到说，很多的动物或植物哈，他们被砍了，或者是这个动物被那个动物吃了，他们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他们很知道他们的行动在哪里。他举个例子啦，哈，比如说我今天我肚子饿了，那我到前面去拿东西来吃，那我知道 我去做什么，我也知道拿什么，我也知道要做要吃的会怎样，都我都知道，所以我没有任何问题，对不对？可是现在为什么人生会有问题呢？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并不知道我要做什么，然后这些标准是站在物质的时候所产生出来的价值的标准，可是它并不一定是你真的很想要完成的，因为你的存在它其实是从我那一天写的那篇文章嘛，你从能量来的，对吗？啊，能量是什么？能量变成存在，啊，能量是什么？能量就是行动力，就是创造力，然后后面就是压力啊。你内在的压力产生能量，能量产生行动，行动产生创造力。可是问题是，创造力不见了，行动也没有了，能量当然就不见了。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我们很少人会谈到我现在活着到底是做什么，不一定是最高价值。可是我们现在大概都是说，你如果是运动员，你要第一名；你如果是画家，你要很有名。啊，你要是做起家，是大家都知道你；你要是歌手的话，大概是你要全世界这个天王歌星那种。可是有很多，就是很多的位置是适合很多的人，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位置给所有的人去拿第一名嘛。所以你一定有你的目标，你的戏剧感，你的那个 drama 的感觉，你有天生的 drama 的感觉，那是一个内在的戏剧。好，那我要提一个啦，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老师来这边哈，那我提一个就是说，因为塞斯提的一个最基本的理论，他是谈多次元的人格以及多次元的人生。那这个就好像你刚刚在提到的，就是他是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角度在看这个事情，他就不是说在纯粹是解决现在这个状态而已。那有一种状态啦，就是说如果对多次元的这个概念跟他的整个结构方式，如果你更了解的话，你会发现到是你完完全全可以跳开来纯粹的就是说一种对应关系，他甚至可以了解到那种真正的一种感受的问题。好，那感受的问题基本上如果你对感受的分辨到了一个寥寥分明的程度的话，基本上你可能要带别人的话是很容易的，因为你根本就知道他是怎么样想法。好，我们今天也有一个小故事啦，我们来这边大家本来要聚会，好了，那人眼都到齐了要去吃饭，我坚持要等十分钟，那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我要多等十分钟，我就先坐十分钟。结果一个晚上要来的人呢，就在那个时间来了，你知道我意思吗？而在里头产生很多很有趣的故事，因为刚才丁山说的，就是那种丰富性跟那种重要性哈，其实就在那后面那个五分钟十分钟里面。可是那我为什么知道要等十分钟呢？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戏剧是先完成的，你很多的时候你在做这件事情，或你碰到某个人的话，基本上你是知道的。假如说你的感觉稍微敏锐一点，你是知道的，你是知道这个事情该怎么走的。好，甚至说，某个人在什么时间突然间来到某个教室，他是什么样一个言语，他是在你的内心里面，基本上你会是知道的。好，如果你过敏感的话，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它会牵涉到你比较更深的感受的问题了。那说真的，那真的是很奇妙吧，没有理由啊，可是我就是要求大家多等十分钟。那其实这种事情的话真的是比比皆是，很常有的，就是你知道什么事情要来，你也知道什么事情要发生。我想就是说，如果说是这样讲好了，如果说真的是一个多次元的实相的话，那如果说我今天真的了解到它整个机制或整个一个操作的脉络的话，不只是我们自己啦，我想对很多人他会有非常实际的帮助。你也事实上也不是在帮他，而只是启发他原来要做的那个行动力而已。你没有办法帮任何人，因为他们每个人就有他们自己的人生方向在做，没有错，对吧？可是某个角度来看，是因为我们来了以后，我们现在的标准是一个统一式的标准，就所有人，你说画图好了， 60个学生，每个人都要画同样的图，而且画什么样的才是漂亮的，对不对？那美的感觉每个人都不一样啊，爱的方式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可是你却要把它画一啊，连那种对感觉的一种描述，你都会觉得说必须要在一种什么样的一个规制之下才算是及格或不及格，是吧？所以，那你怎么样叫每一个人真的去了解他内心里面真实他想要行动的方向，跟他想要表达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恐怕很难呐、啊，恐怕很难。那我是觉得说，尤其是如果说有一些催眠的经验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会很好玩的。为什么？因为你就很容易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它根本就不是这个实相的机制而已。对，它不是这个实相性。在我们在做很多回溯工作的话，你只是坐着，几十个人坐着，你只是几句话带着他，然后他就能够回溯到不同的一个人生情况，而且看到了不同。各位，你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实验的，你只要把眼睛闭起来哈，你一段时间之后，如果你很亲近的话，你其实要看到什么影像，眼睛里面可以让你看到彩色的影像，可是你明明是闭着啊。好，我相信大家都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但是至少我知道我是有了哈。所以眼睛闭起来，你可以看到很多景象。那这个景象到底从哪里？又不是眼睛去看呢、啊？所以它显然的话，哈，它有内在机制在的，这是一点都没有问题的。所以啊，这里提到，他说在其中哈，一个人可以感受到一个比自己更大的目的，而他自己又是其中的一部分。那当然嘛，因为我们的出生，我们出生一定是有意义的嘛，我们一定有一个使命，或者是说你想去经验什么东西，所以你才出生嘛。因为我们来之前我们是灵体，我们死以后我们仍然是灵体，那干嘛要去？要变成肉体，然后来忘记一切的事情，因为你要体验某件事情啊，你也不可能没有意识啊，你也不可能没有意识，因为你死后一定还是有意识嘛，啊，你走到一个程度你就死了，那这个一定会死的。可是假设说我们这样讲好了，你如果从后面再想过来，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话哈，那这一刻其实都死了，大家都死了，那你从死的角度来看人生的话，你是怎么看的？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哈，他彻底了悟，他好多的恨，好多的痛，可是呢，就一个很权威的人士告诉他说，你明年之前一定会走人。也许是植入这个心锚哈，但是某一个角度你去看哈，假如说外面的环境是我们内心的反应的话哈，那为什么会去创造一个人跟他讲这种话？你知道我意思吗？对，可是我的意思是，不管他是植入，因为我们现在是害怕死亡，所以我们就是说哇，这个很不祥，或我们被植入。可是某个角度来看的话，会不会它仍然是一种某一个角度的一个跳跃？因为你会突然间会觉得说，我跳跃出来这个部分了。好，我突然间以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观在看这些事情，那个该愤怒的你就不，你根本你也愤怒不起来嘛，没什么啦。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刚才提到我们今天多等10分钟的故事。今天你有看过王姐吗？上次来，有啊。所以，我们既然每一个人都是内在的行动，这我们不晓得已经讲过多少次了哈。所以呢，我们当然有一个比自己更大的目的嘛。那其实刚才，这个我们新朋友在提一个问题哦，我觉得之前我也跟丁山讲过了，我其实蛮，一个想法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没有力量的话，你去找一个来依靠是 OK 的。当然，我知道那个东西最后也会变成限制，因为你很怕，你会违反那个规则，你也会违反那个规则。可是，如果他真的 真的很没有办法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今天跟丁山提的，你就尊重常义，尊重现实的常义，不要说啊，我明明是灵体投射的，所以呢，汽车来了我不用躲，你还是躲吧，对不对？你还是得躲啊，是不是？呀，赛斯说，这是赛斯说的啦。赛斯说，当你投射到其他实相的时候，哈，你发现危险的话，哈，你也明知道你是投射，对不对？哎，你躲一躲哈，你躲一躲，因为你要尊重当地的场域。不只是物质世界哦，你做梦的时候哦，你也知道你在做梦哦。啊，碰到困难要不要躲？要，要躲。OK，我们继续哈。那所以我们每个人内心里其实都有个需要，因为我们要去感受那个表现英雄式的冲动的一种需要。为什么我们来？是因为我们知道整个计划，我们也知道我们怎么在这个整个计划当中的表现，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戏剧当中被需要。就好像我说的，我过去那个坏人过来，就刚好踢我一脚，然后我就躺在旁边死掉了。可是我需不需要去？哦，这个角色是不是需要表现？当然需要，不然怎么会这样写，对不对？那所以那个被一过来，只是一脚被踢死的那个人，他有没有他的英雄式的表现？有嘛？他有没有需要？有啊，因为戏剧需要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可是我们忘记了耶，我们一直都是希望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那种的，哦，然后顺和人也、以和人也那一种的哈。那问题是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生一个情况，就是你有个极高的理想，可是你又发现你自己根本无法完成那个理想，或者是在那个理想之下，你一点光芒都没有了。可是，当你觉得你没有光芒的时候，你又能创造些什么呢？你觉得你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你能做什么？所以，他真正的本能，哈，真正的本能是导致他自发的有一种改善自己跟改善他人品质的愿望。啊，你本来就是会在这个地方是会变成一个需要，变成一个你能表现的部分，所以你能够去改善你自己，你也可以改善别人的，这是天生的。因为任何的存在都一定对整个宇宙是有帮助的。他必须要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世界上的一个力量，不管这个力量是什么。如果是鸟粪的话，我跟你讲，鸟粪有的时候跟黄金一样贵，对吗？是啊，是没错啊。我朋友在养鸡啊，结果他现在鸡不一定赚钱，可是鸡粪是非常赚钱的。鸡粪有多贵，你知道吗？比米还要贵啊。我那朋友啊，在大华他们卖，不是大华，到处都在卖哈。他一包鸡粪大概1、20磅，都是卖到17、8块，米也没有那么贵吧？可是他的鸡粪是有经过处理的，不是那么简单，他必须要发酵过，然后要处理，然后要怎么样，很多的麻烦的手续，最后变成一包鸡粪来卖，对吗？那对他来讲的话，鸡粪重不重要？太重要了。所以鸡粪有没有用？有啊，是不是？你不要的东西，别人都可以用啦。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用的啊。所以，我们有没有真的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世界上的力量？对不对？佛陀告诉一出生就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哦，然后耶稣会说什么？我是上帝的儿子，呀，而且是独生子。那你们每个人不是都是独生子吗？你跟任何人都不一样啊。啊，我们是阿巴父嘛，对不对？叫他阿巴父。那既然是阿巴父的话，每个人又都不一样，我们不都是独生子吗？那动物也会戏剧化，他们也拥有感情，他们也觉得自己是剧情戏剧的一部分。所以能死了、冻死了，他也觉得说：“哎，我是配合这个戏剧在演的。”好，所以以那个说法的话，他们充满着生命力。所以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没有戏剧化。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位置，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表演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那个角色是对世界上是有力量的，这个部分我们缺乏。我们不知道我们是有力量的。我们在跟高下比，所以只要是比较的话，你一定失去自己。只要你比较，你一定失去自己，因为你想尽办法要跟对方要赢过对方要配合对方，但是你跟自己的内力哈，它一定会失去 失去那个自发性哈。所以，虽然动物它们很智商也不高哦，不是不能讲智商哦，就是说它们没有像人那么样的一个叫做万物之灵，可是它们是季节蜥蜴的一部分的，所以它们充满的生命力。然后变化呢，变化万千的大自然是如此的丰富的为动物所触及，所以每一个人在这么多的变化当中，他都表演着一个角色，比如说春天来了，知更鸟知知叫啊，或者是这个什么样的一个季节，什么样的一个鸟类或者是动物或怎么样，他在表演这个所有更丰富的那个层面的一种表达，一种触及，所以以至于大自然之于动物就等于文化架构与文明对我们一样的，那我们到底了不了解？我们根本死不了，我们永远有意识，而且我们的知识跟智慧不断的在增加。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有一个架构，这个文明的架构跟知识的这个文化的架构，就好像大自然的架构对于动物一样，其实我们都在为这个丰富的状态所触及，我们在表现那种每个个人的爱跟每个个人的美。好，但是这种爱跟美呢，真的没有标准，啊，真的没有标准。人家红通随便画一画也可以卖很多钱，对不对？有没有看过红通画画？我有一幅红通的画哈，因为我朋友送给我的，都是画很多图，一念大家不晓得哈，啊，他就是一个没有读过书、没有学过画的人，然后素人画家哈，他就你来小朋友来，因为台南那边昆生那边嘛哈。他就送你一幅画，他就画很多的头这样子，就到后来他过世之后，他这些画都非常非常值钱。这样，你去看那些，你像梵谷是不是？梵谷他连换个面包吃都不行，他当时画的哦，那现在一幅画可能是上千万吧，几千万上亿的，对啊，早知道他就不要那么早死，是不是？对，他就得演这种戏，对啊，所以每个人的爱跟美的方式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问题是我们真的不再以自己为感觉的生活来生活这样哈，所以以至于大自然之所以对动物是跟我们一样的哈，他们以一种不可描写的方式对大自然丰富的细腻的差异来反应。所以像我们做生意的话，我们在找什么？我们找我们的 niche market。哦，在这个地方别人都没做了，所以我表现出来新的东西，我来做，那一般来讲就会很成功，对吗？面包店没有卖过这个东西，然后我推出来了，所有的面包店都吓坏了，然后我有专利，然后我就大赚其钱，对不对？所以一样的情况，问题是我们为什么都一定是要跟随着？你今天开广州餐馆的话，那么你一定是卖差不多一样的东西，对不对？可是只有一种状况，就是他完全不知道。完全没有得比较的时候，比如说像马可波罗把面条拿到这个意大利之后呢，我昨天去 Supplantation，然后我就吃到很多不同的面条，吃三种，你知道吗？那我就发现那个面条的方式怎么会是这样？那怎么叫面条？都是这么短，然后呢有圆圈的，有花纹的，有各种螺旋状的，对不对？那煮法也跟我们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可以问面条该怎么做、该怎么煮，对不对？所以他们发明新的面条。所以你会发现，不同国家才有不同的面条，对吧？到越南有越南粉，而不一样；到日本乌冬，对不对？然后到韩国另外的一种方式。所以，对，乌龙面，哦，那为什么一定要换国家？因为我们大家都互相 copy 大家的，我们很少用我们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觉去制造自己想做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喻啦。好，哦，可是你知道吗？比如说像，随便讲一个例子好了，中国人吃的那个饭团是早餐最重要的一个东西之一嘛，哈。可是你说到美国来，大花奇材的叫做 Chipotle，你们有吃过 Chipotle 吗？那100%是饭团呐。但是一个 Chipotle 要11块钱呢，才一颗呢，330块。它饭里面放一些肉片啊、鸡肉啦、啊，或什么东西，再放一点 pinto bean 啊，就是那几样东西而已。对，那 老中你们5000年的历史，怎么会没有想到饭团可以放其他东西呢？你知道我意思吗？但是到日本的话变寿司，对不对？然后寿司的变化也很多嘛，所以你去看创造力是什么？是我主张我的独立性，我主张我的我跟别人不同的一个观点，对吗？问题是我们没有人敢这样做，我们就是要 success follow success，对不对？你很难说我有什么想法，然后我跟着那样做，这就是测试告诉我们的，你每个人可不可以细微差异的反应？因为这就是我们生存的目的啊，找出你的 niche，你的间隙，找出你在整个架构当中的那个位置在哪里。你只要找得到，在那个地方，你就可以像一个苗一样茁壮，然后茁壮。可是因为你找不到你的 niche，所以你没有土地可以生长，你也没有根可以生长，所以你无法去茁壮，你也没有力气。原因是因为我们找不到我们那个细微差异的丰富的反应。好，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想想看的哈。那因此他说，他们的文明是透过你们不可觉知到的感官资料的交织而建立起来的。好，这些植物也好，动物也好，他们的感官资料我们会知道吗？富士村有一个功能哈，很厉害。他看到青蛙哈，他就把他的那个舌尖的刺进去他的皮肤哈，然后青蛙你知道会变成什么吗？变成青蛙汁，肉全部消化成汁，然后它只要吸就好了。这只青蛙变成只有剩下皮，内脏都被溶掉了，化尸水，你知道吗？可是它能够厉害到一个程度，就是说它对自己是无伤的，你知道吗？不会说，哎呀，这个东西有没有毒素啊？吃进去对肾会有没有不好？肝会不会不好？不会，你放心，它就能够去产生一种特殊的功能。这个功能，我想你就算穷科学家所有的能力去研究，你也研究不出来为什么是附子智慧这种能力。啊，你研究不出来为什么会有这个能力？啊，那你说随便讲红杉好了，我们这边红木很多，对不对？前一阵子我看 Facebook 一个人为了保护1000年的红木，就住在那边500多天，他不下来。好，那后来成功了。你知道红木有一个特殊的功能，非常特殊的功能，火烧不起来。红木哈，雷公打下来，对不对？森林大火它烧不起来，因为它有石棉，它在它的表皮外面。所以你如果去到红木公园去看，常常看到那些烧黑的红木，可是它还是活着。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大自然那个不可觉知的感官资料交织出来的，随便挤，可以挤1000种、10000种，你难以想象的那个特殊功能，你就知道，真的是有一个内在实相，而且内在实相，不然谁创造的？不然谁去创造这么样的一个奇妙的东西出来？呀，一个小草它能够顶出柏油路好几尺的柏油路，好。一个苦瓜 （zucchini），它可以顶上5000公斤的重量的压到上面的东西，这是费城的农业局做的实验，它可以把它顶上来。你顶5000公斤，大概你就被压死了吧？呀，5000磅，对不起，我讲错了，5000磅呀。所以呢，他说哈，动物以你一种你们无法辨识到的方式，知道它的个别存在对实相本质的一个直接的冲击，两个事情，他知道他个别存在的意义，而且他也知道他对整个实相的本质有一个直接的冲击。可是我们没有，我们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活着，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这边我能做些什么。至于说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的意思呢？某个角度是说，那我能做什么啊？所以，因为他们都知道了，所以他们跟自然之间有一个联盟。好，那一个个人可以拥有，刚讲过，有财富、有健康、有很好的伴侣，然后甚至所有的满意的东西，可是却过着一种缺乏我所谓的那种戏剧的空洞感。什么叫戏剧的空洞感？就是在整个人类文明的 drama 里面，哦，它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那个重要角色却不是以物质的角度在弘扬的， 常常我们会听到啊，比如说很有才华、很有才气、很有成就的人会说什么：“哎呦，我是翘边鼓的啦，啊，我没有办法，我只能这样子啊。”没有，因为你不晓得你的戏剧感，你知道吗？为什么他用戏剧来讲？因为戏剧的本身哈，它真的没有高下啦，你知道我意思吗？我说万马千军，然后你只有一个人，因为其他的马都不重要吗？一定要很多马，对不对？所以每一头马对戏剧来讲都是重要的。可是我们因为没有这个 drama 的概念，所以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在这个整个文明跟实相当中，我们有一个直接的冲击，我们对它有直接的。但是我们现在寻找一个我胜过别人的那个东西，却没有找到我们自己的那个 drama 的位置。你没有找到你的对那种丰富感官的一个细微差异的反应的那个部分，也就是你找不到你的 niche。 那对一个植物来讲的话，它找不到它能着床的那个点，它无法着床，它浮在空中，空灵。好，它为了活着而活着。那可是问题是，你又不是真的为了活着而活着，因为既然时间是同时存在的话，你存在跟你死的是一样的啊。问题是你在表达而已啊。所以因为你除非你觉得你生命本身有意义，否则每一个人的人生必然好像是无意义的。这里已经跟我们指出来了，也对了，没错。最后呢，他的婚姻很好了，最后他很健康了，最后他有财富了，他也找到满意的工作，可是他仍然会很空洞，因为他没有真正觉得那个着力点。那为什么呢？我举个例子来讲，就是如果你是个撞球家，那个杆子的力量在后面打进来，对不对？可是因为你没有在你的位置上，所以打不到你，所以你没有那个着力，没有那个着实的感觉，而且你也发现到你的行动没有办法跟那份爱跟美的快乐连在一起。好，那当然很多人马上就要问我一个问题，说那可是那我呢？我到底应该怎么做？那我的建议就是你多一点的行动，好，就好像脑力激荡术一样，你都很多的想法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那些想法当中你喜欢哪些想法，那不就出来了吗？好，那你说可是我一开始还是会被社会价值所影响，是啊，你会啊。可是你多选几次，你就发现到说，哎，你真的开始在选你自己喜欢的东西了。啊，好，就好像你写作一样，哈，一开始你可能乱写，啊，乱七八糟乱写。可是你会发现，你越写越进去，越写越进去，越写你会发现到说，真的有一个人在后面操刀。那些灵感，那些很多字迹，不晓得从哪里浮出来，棒到极来，神来之笔，它就不断的再出来。这就是我们说我们无法创造的原则，因为我们无法行动。那无法行动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高标准，我们有不断的判断，我们不断跟别人比较，所以我们才会变成没有办法行动。那这其实就是社会告诉我们的。哎，那人家小明是怎样，你要跟他小明一样啊。小华是怎样，你要像小华。问题是我跟小明也不一样，我跟小华也不一样啊。我小的时候人家认为我是个呆头，我有个绰号叫台湾话叫广国啊，笨鹅。你们相信我是笨鹅吗？不会吧。笨鹅不会煮很好吃的菜。所以你看哈，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爱跟美哈，就好像枯木腐朽掉了一样。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天生与生俱来要表现的东西，就是我们内在想表现的那个爱跟美。那个爱跟美呢，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哦，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哦。而那种艺术感是我们与生俱来想去表达的那个东西，可是现在变成落得腐朽的下场。然后我们就开始相信呢，当你相信宇宙是意外形成的，或当你相信你是一个意外造生的族类的时候，哈，那好啦，砸啦。那我们最后的结果就是我刚刚讲过两件事，哦，不管马斯洛怎么说，哈，你其实就是在找两个东西啦，找一个我能够活得很安全的。哦，不要出意外。第二呢，我的感官能够享受到很好。哦，那至于其他的部分的话，就算你表现，你仍然有可能在你的自尊跟那种内在缺乏当中去表现你自己，你还是没有真的走到你自己那个爱跟美的那个力道的表现之下。 所以人的生命就会变得非常的失去意义，而世界看起来是很混乱，你看不到整个图片、图案，整个组织，那个 association 出不来，相关性出不来，每一件事情它条理分明的，它要发生，它就是会发生嘛。哦，我们现在在办这个千人活动，其实已经很多年前已经出现在冰山的脑海里面嘛，对不对？好多年前呢，是不是？所以事件它本来就有一个内在次序啊，它本来就有啊。哦，那本来就有的话，你只要回到自己的感觉，你就知道啊，你就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需要这样做？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多等十分钟啊！可是今天那个十分钟太有意义了，对不对呀？Yeah. 我们今天的午餐还是对方请的啊呀。Yeah. 所以呢，就是说，那我们会认为说，是源自一个上帝的愤怒的灾难，然后至少是在那个架构里面哦，没有被了解。啊，没有，至少在能在那个架构里面是被了解。意思是说，好，如果说我今天，我的手指头有所指，我可以把所有的错跟罪呢往某个身上指。你看，他这个上帝很厉害，他还很有威严。我把所有的愤怒或灾难能够往上帝那个地方去推的话，你就不用负责任，对不对？那你也不需要去问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啊。好，那人生有没有意义？有啊，因为遵守上帝的旨意啊，呀，因为活得很快乐，为什么？那么是神的照顾我们呐、啊，是不是？可是我们不是为了活着而活着，真的，我们不是为了。所以在你们的许多人住的一个主观生活里面哦，在其中生活的事件显得好像没有特别的理由，因为我们对我们的感觉。是离开很远啦，所以我们怎么会知道是什么样的理由？那或者是有时候它发生的时候，好像跟我们的愿望还真的相反呢。所以就会无力感，然后会当他们的人生好像被夺取了意义以后，他们又怎么样去形成哪种世界？你连自己的位置或自己的那个差异性都不晓得的话，那你要形成什么样的世界？百合花拼命想当玫瑰花，人家玫瑰花很有价值，在那边卖得很好，而且颜色也很好看。问题是你就是百合花啊，对不对？你就没有办法啊。像我的国语就是没有办法啊，我就台湾国语啊。你要跟我叫我跟冰山比哦，算了吧，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啊。对啊，我口才就是不好啊，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可是，哎，你来跟我比做菜看看，不然你来跟我比作曲，我一定赢你，对不对？啊，我写作文我也 OK 啊，所以孔老夫子说我不如老龙，我不如老仆啊，对啊，你不可能每件事情都赢啊，所以呢，那如果连自己的意义都不知道，不能形成事件的话，哈，那事件背后的机制又是什么呢？就整个那个脉络，以及你原来研推出来那个力量又是什么呢？你根本不知道的，你无法知道的。我们只在想说，现在有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就是他活得很好，他身体健康，他有很好的关系。可是说真的，坦白说哦，除了这个之外，真的还是空洞的，你还是空洞的，因为。你那个创造力出不来，那创造力什么？创造是你延伸的压力。你无法跟你的压力相处，你又怎么能够有创造力？好，那这一节结束了，各位有什么想法吗？没关系，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我是希望找个时间哈，来谈一谈那个投射，因为我整理了大概十几节哈。那我觉得那个东西好像是蛮重要，因为在投射的过程，好像刚才我们这朋友在提到，如果说你现在是催眠别人，对不对？可是如果说你自己能够在一种状况之下，能够到其他的次元，而且能够真的经验到那个的话哈，你对多次元实相的经验 会直接让你在整个操作上会是不同的，会 totally 不同。你不是只有知识上了解，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蛮重要的，因为它不是，它已经涉及到一些很多的。很重要的法则啊，比如说你吃什么啦，你应该怎么睡啊，应该怎么保持，然后投射的过程当中，你应该有哪些守则？那些守则其实我觉得都值得参考的哈。那比较重要的守则就是不要管闲事了，要尊重实相了哈，还有不要去触摸，不要去触碰别人，对啊，因为你可以当一个旁观者。然后走过它，然后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还有，其实他说就算是最浅的梦境的投射，你都可以到未来跟过去，那你也可以改变后面的那个故事。呀，我觉得那个东西就蛮好玩的。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我们833节。有人有意见吗？张大哥有什么想法吗？也可以这么说啦，但是我觉得它是更重要的，就是说你一个就像你说的，比较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那种情况哦，就像是它并不是一个，因为像哥德尔定理就是提到说一个程式它没有办法完成它自己，它叫做不完全定理，这德诺贝尔奖的哈，也就是你会发现我在这个层次上。所以，为什么第一个问你的问题是有没有变异数了？因为学过统计学的人都知道，你不管什么样的统计都一定有变异数，对吗？那为什么那个东西没有办法归类到你的那个科学验证里面？因为你没有考虑到一个心理因素。也就是说，我不是说你的，我是说的一个角度来看哈，就是我们一般没有去考虑到一个心理因素，或者是它一个层面的问题。层面的问题本来就是嘛，比如说我现在有三个孩子，我那个三个孩子没有一个是。跟我的基因或跟我太太基因是一样的，他们表现出来的特质，当然信念会多少有影响，因为你生活在这个环境，会受到一些影响。那可是有的时候连身体的状态，或者是说，精神状态，那就差很多了，就是差很多，好，那么就833节哈。833他一开始提到说，只有当人找不到借以生存下去的目标的时候，他才会为一个主意而死。好，你去看哈，我们刚刚提到一个状态，就是说我如果自己不够强大的时候，好，那我就会为了我要得到我的这个意义、人生的目的跟那个燃烧的感觉的时候哈，你就会为一个主意而死，或者是说。我是什么土啊？什么基督徒、佛教徒、什么慈济人、什么赛斯家族、什么之类的哈。但是整个教导都是告诉你，你回到你自己的感觉，你回到你自己的力量。为什么？因为当你是在一个团体里面，比如这样讲好了，我今天跟12个朋友结兄弟会，好，那12个朋友当中11个人说我们去喝酒，你敢不去吗？我不想喝，你要不要跟人家在一起呀？你总要 social 对不对？那他们的意见有没有严重影响到你？有吗？不是这样吗？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当我依附一些力量的时候，当然我就失去我的自由跟我的力量。所以一个恐惧的人是不需要自由的，他们很怕自由。不要笑我。我一无所知，好不好？没有，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下一节课说的。所以，当人找不到他的目标的时候，你因为你对自己不了解，对你的天命、天性、使命跟内在潜能你不了解的时候，你一定会想说：我来做些什么？我做公益啦，我做怎么样？总而言之，你会找一个东西来证明自己是好人。但是好人一定就有意义吗？我不晓得耶，我真的不晓得，因为那个是一个社会标准。可是，在某个情况的话，当世界看起来是空无意义的时候，那么有些人就会透过他们的 假如连意义都没有的时候，他会透过死的方式来做一种声明。他说：“我们不久就会回到来讨论这样的一个主义哈，以及他跟一个觉得人生有没有意义的关系啊。那我简单的来讨论一个简单的行动，这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哈。比如说，我想到那个房间拿一份报纸，那目标是很确定、很简单。那纵使你并没有意识的觉察到所牵涉到的内在机制，就是我开始起心动念了，所以我站起来了，我走过去，我拿报纸。”我是很自然的过去就拿报纸，对不对？你没有觉察到你的有意识的觉察到你的内在机制，对不对？可是那个目的是自动的，好，以适当的模式去推展你的身体前进，对不对？因为你知道你的行动方向，你没有办法说我开着车子，那我就在街上乱跑，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有这样的事吗？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因为说啊，对啊，因为这样会浪费汽油，那你浪费人生不是比浪费汽油更严重吗？你人生就那么短呢、啊？你活1000年吗？那如果1000年的话，可以来跟我买东西。我给我同事的 turn， 我每次给他吃东西，我都说我卖给你。他说啊、哦，要多少钱？我说这一碗面要1000块。他说买了。我说为什么你会花1000块买？他说因为你的 turn 是1000年，现在到1200年的，那买。我说哎，你还是欠我，你要知道哦。他说：“我知道，但是没有关系的。到时候那个货币是不是还是那个货币就不晓得。你不会开着车子没有目的在路上走。那当然有一种可能是你要游车火看风景，对不对？但是假如是这样的话，你有没有目的？有，你要看风景，对不对？那现在是我们的人生好像是吃饭睡觉嘛。”让我明天还可以活着，让我后天还能活着，那活着做什么？是为了吃饭吗？你知道我意思吗？他这样的形容就是：我今天走路到那边拿一份报纸过来，我很知道我在做什么。可是我们的人生却连这样一个简单的东西都没有。我们现在考虑的东西就只有一个形容：我能够怎么样活下去？安全的活下去，再来就是我的感官能够受到满足。可是，那你活着的，你要做什么啦？是拿报纸，至少你知道拿报纸。可是现在没有，现在我没有去拿报纸啊，我只是一天混过一天呐、啊。那混到一个情况，我保护非常仔细，保护的安全，保护到最后我死掉，那还是不安全，是这样嘛？对不对？所以。那个目的是自动的，那你的身体会往前进，你不会想象你在路上会有阻碍物，那譬如说有意外或怎么样，或设计在你前面挡着的路，就算有，你也会把它排除掉。你在一个正确的方向走一条简单的直线，那个动作是有意义的，因为那是你想要做的事情。好，那个，不过呢，有一些目的是没有那么容易描写，比如说一个心理上的意图，你就没有办法那么容易满足跟归类。那人会体验到，人会经验到极为情感性的雄心、欲望跟好恶，而同时他对自己，他对自己他的感受及世界有一些知性上的信念，而这些信念呢是受过训练的结果，是因为你被教导用这种方式去用你的心智，所以你还是没有办法按照你真的那个你的爱跟美去实现、去创造、去体验它。为什么？因为就算你做了，你对你有雄心，那对你有欲望，我知道你也好恶啊，你有感受，可是那个都是很多的什么忠孝仁爱心义和平造成的嘛，对不对？礼义廉耻什么之类的哈，助人快乐之本那一类的，那些信条变成我们的好恶、我们的价值、我们的雄心、我们的感受，可是呢，我们是被信念的耶。我们真的被训练的，你没有办法像我们这个朋友一样放下会计师，然后去追求他的梦想呀。这个勇敢的人，勇敢的灵魂。
没有走进这个行业，但是就是跟很多人一样，发觉当会计师好像也不快乐。
所以，如果一个人也许想成名，哈，他在讲训练的问题啦，是你很想成名，那甚至想拥有某些。他想去发挥的能力，而的确那也会带来一些名声。 那可是这样的人，如果也相信名跟利会让他不快乐或放荡，或带来某种不幸的话，哈，那他是有一个清楚的目的去得到那个声名，可是却有一个另外一个相反的清楚的目的，就是避免出名。可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你老是第三名，为什么都没有办法第一名？因为你不敢第一名。你有一个信念，就认为说啊，我如果第一名的话，哈，我一定会骄傲。啊，我一骄傲就开始会放荡，我就会怎样，然后会带来不幸。那假如说你的内心里面已经有这个蓝图，而且从小妈妈就跟你这样讲，你人就是要谦卑啊，哈，啊会谦卑，但是不会谦中毒类似的哈，那你就一辈子都在谦卑，可是你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谦卑，你只是觉得那个谦卑那样很好，然后会被人家尊敬这样子。可是问题是，有的时候你真的会违反自己的感觉感受。该说你不敢说，该唱不敢唱，对吗？不能批评别人，然后你批评他，不叫批评吗？是不是？不能批评别人的这件事情，就已经先批评了嘛，对不对？所以他在谈我们在处理我们的感受的这个问题，因为感受是创造我们的生活的一个基本机制嘛，哈。那一个很清楚的想法就是，我避免出名。某个角度来看，哈，有些人想娶妻生子，哈，我很想结婚啊，我想找到老公啊，哈，然后老婆啊，而他们也具有做父母的极佳条件，哦，都很好。可是呢，这样的人，同样的又有一些人，他是相信爱是错的，不应该有私人的爱，你应该有博爱之类的，或者认为性是堕落的，或者认为孩子是。表示个人青春的结束。如果是这样的话，哈，那么你就会发现到，哈，他自己没有什么道理的，就跟异性中断了一个良好的关系，或强迫对方跟他们分手。我有一个朋友，我从认识他到现在，30年了。他伯克莱毕业的，又高又帅，简直像电影明星一样，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好，谈的恋爱谈的。我以为他是有500个，结果他算一算，他只有200多个了。那我自己一开始笨笨的跟他介绍好几个，但是我后来发现，他内心里面他真正的感觉是他不根本害怕结婚，他非常害怕结婚，不晓得为什么呀。然后我问他，他就说他很想结婚。那我说，那你的对象到底是什么？他就描述那种状况。我说你到中国大陆去买一个新娘，那种纯情的、唯一爱她的，然后没有钱，那个东西的话，对啊。我认识一个老师，我说你到底要找什么样的对象？他说要瓜子脸。我说瓜子脸对你这么重要吗？一定要瓜子脸吗？你那个框没有办法移掉的话，你的内在的动力根本没有办法去创造那样的人过来嘛？那不是你。是不是你内在这整个 mutual 的 relationship 会很正常吗？所以此地呢，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你是知道的，如果你再仔细去看一下你内心的相反信念是什么，可能会很清楚哈。此地我们有2个清楚的目的哈，但是他们又彼此为敌哈。所以那些相信他们生命终有终极意义的人，能承受这种压力。就好像刚提到，就算你是一棵树，就算你是一个动物，但是你知道，你对这个实相你是产生冲击的，是有意义的，是你的位置，而且你是，对这个整个环境是产生很大的影响的。毕竟，不是一个主要角色的影响，但是配角也有配角的金像奖，不是吗？所以常常这种两难之举以及其他的类似的问题，都有一个相当的一个解决之道。那么，假如说那些相信生命本身没有意义的人，吼，你就会发现，你每天都在失望、矛盾、无力感，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啊。好了，你去看一个情况，吼，有些人，你们家如果打扫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他干嘛。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有这个经验，对不对？家庭打扫，妈妈、爸爸说我们来打扫，你会发现说，很多人他会自己找到工作自己做，对不对？有的人就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他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那不知道做什么，他就会觉得说最怕的就是大扫除，因为他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啊，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特质，我们在这个整个大局当中的角色，所以我们会产生失望、矛盾跟无力感。但是，假如说你发现到你的特质的话，哈，比如说啊，我就是一个专门擦窗户的人，那一打扫，哎，我就去擦窗户啊，啊，擦完了我可以帮你扫地啊，对不对？你就不会说我到底现在要做什么？各位有没有这个经验？应该有吧？所以，至于那些相信自己没有意义的人，就会产生这样的行为。那我们现在在讲哈，就是说，现在的当今社会的问题是不是这样呢？其实大部分人都失望，大部分人都矛盾，大部分人都无力感。好像你再多的钱，或大再多的名声也没用啊。所以这种人呢，一定会开始想象在他们路上有阻碍物。刚刚不是说要去拿报纸嘛？哈，他就那有个阻碍物，就像走过房子的另一端的桌子的旁边的人，他会想实质想象说有个实质的阻碍物在那边，然后突然间被放在他与桌子之间挡住了。哈，那当你只是想要达到空间中的一个到达站的时候，你是知道你要怎么去的，你有地图可以看，有 Google 对不对？那会了解到底是要陆地还是海。或是要坐飞机，你知道你怎么去，你很清楚。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拿个旅行箱，然后到了机场，然后你又不知道你要去哪里，你会觉得怎样？你知道我意思吗？他的描述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在谈到到达心理上的角色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东西要考虑，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在心理上找到自己的角色。那再说一次哦，当你要移动的时候哦，你的身体就会自动被动员起来，你知道你要做什么，那你的目的跟意图的反应是很直接的，而且是很有效的。那至于心灵来讲的话，你有一个私人的内在环境，意思是说你有内在自己，你有内在动力，那你心里面的意图即刻在一个心灵层面上动员你的能量。那问题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的，所以那个能量被动不起来。所以他说，你有一个我称之为思想的身体，而在你的意图之下立刻跃入行动的就是那个身体。我们动我们的身体去拿报纸，对不对？那现在是说我的人生意义是由我的思想的身体去拿东西，可是问题是我根本没有思想的身体，我只会根据社会价值、跟父母教的、老师教的，然后社会认为什么样的东西有价值，我现在去做那个东西，可是我失去了我思想的身体，我用我的肉体、肉身的身体去拿我要的东西，可是我却不知道我有一个思想的身体，而且我不知道我这个身体怎么去应用它。那当你知道的时候，你的思想身体就会知道你要去哪里。他说，当你想到城中心的时候，你知道到达站的存在，而且不管离多远，你就知道说哦，在几站会到，对不对？好，那如果你要找一个对象的时候，至少你知道那个对象是存在的，即使你不晓得他在哪里，但是你知道，那个对象是存在的。可是当你要找对象的意图，当有这个意图的时候，你就会送出那个意念跟意图的意识树，然后他会像侦探一样去搜寻这个世界，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没有网路了，现在就是说，你就像搜寻引擎一样就好了啊，就如果打个字就好了。所以，以一个真的像侦探完全不同的方式去侦测。好，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要什么？那你送出一个意识树，而这个意识树出去以后，你就会发现到说很奇怪，它就会聚合在一起。它就会聚合在一起。我在两个礼拜上冰山节目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我并没有看到这一点，但是我一直强调，随时让你的心理处在一个梭形状态，对吧？那跟他这个说法是一样的吗？好，我觉得 到后来它就会相通啊，它你就是处在一个搜寻状态，你知道吗？当我一直处在一个搜寻状态的时候，我没有先把答案固定，可是我处在搜寻状态的时候，那个答案常常会因为我的搜寻，它会记在我身边，好、哦。所以他说，他们心里面怀着你的特质去侦查这个世界，去寻找一个最适合你的人，哦，那事实上你就会找得到。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不论你的目的是什么，都涉及在心灵层面同样的过程。那这个过程是什么？他说，你的感受、你的信念以及意图的组织在指挥你的焦点。那我们今天看事情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焦点呐。我们是怎么在看事情，是一个焦点嘛？那我们的焦点不能移动哎。我们焦点不能移动，我们习惯性的按照那种方式在操作我们人生。可是现在的话呢？因为你是处在一个梭形状态，对不对？你诵持一思数，对不对？所以你的感受、你的意图跟你的信念呢的组织呢，可以去指挥你的焦点，可以移动它。好，所以你的物质实相是绕着它而建立出来的，还是一样吧？是你的感受，我怎么感觉？问题是我怎么去真实面对我的感觉？但是我们一般教的话，并没有教到这个地方啊。我们只是说，啊，你就是要符合什么样的标准啊？啊，怎样才是健康的啊？但是如果说他现在还恨不够，他想恨多一点，可不可以？可以啊，为什么不行？啊，他想要这样嘛？他想要或者你也没办法了，他就是要这样了，那他的焦点要交在这里，要粘在这里，你没办法的哈。所以你的实相哈，你的物质实相是绕着它建立起来的哈。然后呢，这过程具有完美无缺的自化性跟次序。我相信哦，不管你是学佛教也好，学基督教也好，或者任何其他宗教啊，他都在讲一个东西，就是说它是有自化性的，它是自动自化的，它有一个内在的完美的次序在。那如果有一个内在完美次序的话，现在问题是我们不知道那个次序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位置在哪里，我也不知道那个自化性，我们能产生的自化性到底是什么。可是如果说你今天处在一个修行状态，然后你能够指挥你的感受，你知道你的感受，又能指挥它，那么它就会有一个顺序感，有一个自化性，你根本就不需要真的太努力做什么了，不用太自我去控制什么。现在问题是说，如果你自我觉得不能控制的事情，你根本不会做，因为你害怕做。那么举例来讲哈，他说，如果你相信世界充满罪恶哈，那么你将从正常的感官资料中去找出那些信念的，那些能够证实你信念的事实，那是一个焦点呐。啊，天下男人没有个好东西，假如你有这个观点，你到处可以看得到，对不对？女人是祸水，你也一定可以看得到。因为，但是某个角度来讲，女人都是天使，可不可以看得到？还是可以看得到，对吧？所以那是你的焦点。意思是说，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信念、这样的一个感受，然后这样的意图，然后它会组织你的焦点，指挥你的焦点。然后呢，因为它会你的实相会绕着它走，所以它会自发的完成。那换言之，就是如果你要创造你人生的话，基本上你要知道你的你现在是用什么样的焦点在创造你的实相嘛。但是超过那个的话，在其他层面，你也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组织你的精神世界，使得你吸引那些会证实你信任的事情。好，我们想要去改变外面的环境来符合我们，但是事实上是，当我们的信念跟感受改变之后，外面的环境才会跟着改变。好，你对你老公或老婆的感觉没变之前，你的实相里面的老公跟老婆是不会改变的，因为你的实相会绕着你的感受而形成。那有一天你的感受改变了，那它就改变了。就像出生一样，死亡也是你的一部分，死亡的重要性随着个人而不同。而某一种方式来讲，在任何一生里面，死亡是你能够做的最后的声明，如果你觉得先前没有这样做的话。 我们来看一件事情，就是生跟死，死跟生，在赛斯的角度来看，他说是一种 project， 一种投射，然后有一次呢，他就跟真讲说："哈，你以为你的幻想那么不实际吗？对我来讲，你比那你的幻想没有实际太多。"因为我们的物质是原子电子造成的嘛，呀，梦境也是一种投射啊，它就是一种投射作用所以生跟死来讲的话，你既然没有办法用生来扮演一个角色，扮演一个意义，扮演一个戏剧性的话，常常有的时候你是用死来证明一件事情，就是我死的。什么，重如泰山那一类的那你为了要重如泰山，你说要死得很重如泰山这样子啊？所以有些人的死亡是很安静的，我今天有一个朋友讲到说，他快要死了，不过他死的是非常安静的作画啊。那有些人的死亡是个惊叹号，哇！怎么会这样啊？那以至于后面的人可以说呢，那个人的死亡几乎是比生命的本身的重要性还大这个惊叹号意思是说他死得很有意义了那有的人呢，像年轻轻的就死了，可是为什么他要年轻轻就死了呢？因为当他们充满着生命丰富的可能性的时候他们尚未被那个童年的荣光弄得阴陷的时候，他。而准备洋洋得意的心情踏上，成年的门槛的时候，他不想去过成人的生活了。简单的讲，就这样了。所以这样的年轻人，他宁愿死在那种状况。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的外在环境或身体状况是我们心境的反应的话，那么你怎么死的，绝对是你的创造的一部分嘛。所以，许多年轻人宁愿死在那个时候，当他们觉得成就的可能性是多样而且是无穷的时候。那我记得我小时候就常常看到那个什么"黄花岗72烈士"啊，或者"乙烯诀别书"啊，那一类东西，对啊，觉得哇，他好伟大哦，这样子。后来想想，我还是不要算，还是不要算的，我比较怕死哦。所以他们常常是理想家，而在这个所有的底下，他们是热忱、聪明以及很有特殊的能力之下，然后感觉到人生只不过是玷污的那些能力，他必须要是为主义而死，或者是必须要这样，不能够活过更长的年纪了所以打消那些灵性之翼，不想要在那个上面再去继续发展，而那个晦暗，而且晦暗那些永远不能够实现的允诺而已。但是无论如何，这都不是所有死亡的理由。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由，而在他们里面，通常会有一个暗含的声明，就我在这个当中，我其实在讲一件事情。其实我们的人生不就也是一种声明吗？我声明我是什么样一个人，使得那个死亡好像是有促使家人或同代的人去指引某一个另外一个意义。这就我在举的赛斯举的一个例子一样，就是说。一个人的死亡，常常有的时候是暗含一些，启发对方、教育对方，或者是抗议对方这些东西都有了而这种人通常选择一种极戏剧性的内容死亡，而不管表面看起来怎么样他们一直会能在这个世界里面把他们心里的戏剧的内容如实的表达出来。他只是想用死亡来教训对方，强迫那些人去问以前不曾经问的问题。那像这样的情况的话，都是因为我们对我们的戏剧感、我们的天赋潜能跟我们的行动的目标不了解，你才会用这种方式。而那些觉得无力以及那些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的人他们会聚集在一起，然后为了一个并没有给他们活下去的意志或理由的目标而死，他们会去找他们的同类。我曾经看过一个新闻他报道一个情况，就有人去应征说有没有一个人 让我杀，好、哦，他真的有人让他杀，然后还跟他晚餐，就是过几天，然后再让他杀这样子，就我是不能理解这是怎么回事，对啊，那当然有很多心理层面的哈、哦，但这里意思是说，觉得无力的人哈、哦，又找不到活下去勇气的人，他们会聚在一起，然后共同去看看用什么方式来找个理由来牺牲，因为他是真的找不到他活下去的一个目的。所以情感跟信念的内在机制是很复杂的，而这些感到物质生命已经令他失望的人哈、哦，他们在社会里没有权利，他们的思想是黑白的，好、哦，而他们在他们的感情以及他们对情感的信念之间的矛盾，使他们在一种僵硬的信念里面去寻找保护，那会给他们一个可以遵循的规则。你看这样的一个人哈、哦，几乎是包括大部分的你看得到的人，他们要找规则。那宗教里面的规则就是最清楚的，他对每件事情都能够划分，啊，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像犹太人的话，因为我干爸是犹太人嘛，所以我就很清楚什么东西那个 kosher 食物对不对？那什么东西是不能，任何血的东西不能吃，不能吃贝壳类的，不能那个蛋跟那个牛奶跟那个肉是要放在不倒冰箱啊，很麻烦的事情多的是。那这是有规则，可是你知道吗？在这种规则之下，我们会觉得很安全，因为你看我是做好人哦，你看我都没有犯法，我没有犯规哦，我没有偷吃猪肉哦。那个规则是对一个害怕的人或找不到自己生命意义的人哈、哦，他会在那个僵硬的信念系统里面去找保护，而这样的保护会让他们觉得是安全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系统导致一个狂热教派的形成，而那些可能变成成员的人会找出一个领袖，好、哦，然后呢，他们会满足他们的目的。那就像他们的满足他自己的目的一样，所以什么西部之类的哈、哦，可以买劳斯莱斯之类的，都有了哈。那、哦、透过每一个成员，至少都觉察到他自己的内在机制。所以你去看哦，当我们的自我不强大的时候，我们自我不弱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想要找依据嘛，想要找看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证明我们活着是有意义的哈。哦你都活着能够根据一个教规的规则，我这里念两段文字哈，给大家做参考哈。这个是165节啊。如果说我给你们这样的第39页啊，张大哥，如果你回去可以看一下，第165节39页，他是这样念的哈，他是这样写的哈。他说，在一个不安全的情况下的自我，你会遇到两个直接的问题，并立刻。包括直接的障碍，自我本能知道这个弱点，基本人格就会恐惧这样的一个通讯方式，而这个自我就会极不稳定。那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人格会欢迎一个强大的组织力量，而不管这个来源是从哪里来的，他希望抓一个东西是强大的，那并且呢，尽可能的抓住它。那比如说你是一个主要人格，对不对？当你的主要人格真的很薄弱的时候呢，那次要人格比较强，对不对？对次要人格的研究将会令你非常着迷，因为这样的研究你会发现到得到一个卓越的自我的形成的方式跟概念。然后，因为他们是能量的合一，他尽量的去想黏住一个强大的人。就是为什么，比如说啊，你怎么会依附这个人依附那个人？我上一次回台湾演讲的时候呢，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讲说他去参加那个西会的聚会，然后他跟我讲说，你不要以为那个东西哈、哦、是这些人怎么那么笨，其实这些人都很高水准的，可能是大学或者是硕士班博士班的这种高混子。他说我去参加一次，我发现在那个情况下他真的有很大的磁场、大家对他的一个信心，然后其实它会产生 信心的，信心假如说像面团的话，它变成一个大面条这样子，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有的时候那个什么十八王公庙啊，他死了对不对？然后在那边盖个庙，啊，很兴旺，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去拜拜，很多人相信他。啊，这是一段哈。因为我们好像时间也到了，我们最近的第四册当中讨论到很多有关于自我的这个人格的问题跟他的强弱的问题，我觉得都很值得参考啊。那其实在前面161节啊，他也提到树啊动物啊，他说他被砍的时候他真的也会跟我们一样会有伤会有痛，可是他们不会有任何问题，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烧的，啊，他知道的，啊，而且他也觉得说他对你是有贡献的，啊，好吧，那因为时间也到了，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